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贵菩萨劝发菩提心闻。四种缘起，发菩提心四种缘起，一个是念佛恩，一个第二个是念父母恩。如果没有佛，没有十方诸佛，那我们不知道佛恩多么广大。如果不知道父母，不知道父母之恩深，又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以父母为根本，是故呢我们第一个是念佛恩，因为只有念佛恩发菩提心，才知道十方三世一切父母恩。因为没有佛，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三世父母恩德没有父母的恩德，就没有我心起一念而成佛或者发菩提心。所以呢，父母跟佛都非常重要，所以父母是我们的这个因，三世之因，而诸佛呢是我们三世之果。所以呢不获得不念父母恩，就没有因，就根本因就没有，就等于没有福性没有福性怎么成佛呢没有获得因。所以呢没有诸佛，诸佛是一切尊生究竟之果，父母呢，三世父母呢，是一切尊生之根本因，一个叫根本因，根本因就是法性。究竟之果，花果，花果就是十方诸佛，十方诸佛是一切尊生之究竟果所以见到佛时就见到究竟的果。所以念父母恩，念这个佛恩我们自己骨子里面一个意识里面，你现前这一念，这一念这个一念呢，有三世根本因，就是父母；有三世诸佛之果，就是诸佛。所以这一念因，没有三世诸佛之果，这个因不会出来，这一念不能够发菩提心，也不能成佛。没有三世根本因，这一念也不能出来。所以你现前坐在这个地方，这一念具足了三世诸佛之果恩，具备了三世父母之根本恩，你像根本恩，这个因上的恩，这个究竟之佛一个果，就是你现前坐在这个地方是一念，你坐在这个地方是一念。为什么这样？所以我们在前面已经讲了思维里面，你就应该观察到，因为这一念我们这一念是怎么来的，是吧？是这一念的善根从哪里来，这一念的福德从哪里，这一念的因缘从哪里来，是诸佛之回向舍身肉受之而供养之，令尊生获得这现前这个一念。咱这一念要依缘而聚，依善根而住，依福德而住，依因缘而住。所以呢，如果这个因缘没有了，这一念就没有了，证明这一念来自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之花果，果获得了。所以我要念佛恩，知道了佛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因在哪里呢？是十方三世一切之父母，是吧？就是三世父母，就是佛性，叫佛因。这个我们讲叫佛性他说没有这个佛性，没有佛性哪来的因呢，是吧？这个也不能成就。所以呢，你这一念具足了十方诸佛之果，具备了十方父母之因，叫根本因究竟果。所以呢，根本因究竟果在这一念中就含摄了。所以这样的思维呢你就非常快速地感受到父母的恩德，天下父母的恩德这个请十方三世诸佛的恩德，以这个父母的恩，以佛的恩来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呢干什么？要报答佛之恩，要报答父母之恩报答佛之恩就发菩提心，上求佛道。 报答尊生之恩，也就是说利用我父母啊，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能成佛解脱。那说这一念啊，这一念如果有谁叫你，谁告诉你这个佛音啊，谁告诉你佛的果啊，当然师长了，是第三个，是叫念师长恩。所以师长恩，所以父母既然生我于我，但是无世间的师长不知礼义，无出家师长不解佛法不知礼义，那说成于异类不解佛法，就是如果你在世间不懂得礼义，那跟畜生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你出家不懂得佛法，跟俗人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意思。今我等初知礼义，六解佛法，就是说你已经知道了一些世间的礼义并且还在佛皈依三宝出世法里面知道一点佛法，袈裟披体啊，披着身，戒贫沾身这个持志重恩，成师长德，师长德。所以呢，这个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世间的恩德和出世间的恩德都是来自于师长，因为没有师长，根本跟出生没什么区别。那说在世间来讲的话从小出生，父母把我生下来，父母就教你什么？教你礼义，讲仁义礼智信，最起码的我们讲讲仁者，就是说仁有仁爱之心，是吧？就是说这个做人要有仁爱之心，没有仁爱之心的话，那你就是杀了，是吧？或者是称了这一类的众生。是吧？那我说人谁叫我人呢？那肯定是师长了，是吧？如果假设没有人的话，那世间充满杀戮，是吧？也就是说人跟人之间互相嗔恨内心呢无有安全感。这样也就是说第二个来讲，义者就义什么，人跟人之间要知恩报恩，就是说在这个世间呢要报效国家，或者说关正要种，或者是传经解带，或者说这个都是从理解上来讲，就是说我要回报社会，回报家庭回报这个城市，回报单位。他说这个是讲义，是吧？人要有义气，义气的人。而无义者就是小偷嘛，一类东西。就是小偷偷偷摸摸的没有仁义，没有仁义，一般就是说就是杀盗偷摸的这些人呢都是没有义的，不知佛恩，不知道天地之恩，不知道父母之恩，不知道过往之恩，没人教你的话，那跟动物有什么区别呢？是吧？这个第三个呢，仁义。理解没有人，没有理解不就是乱伦吗？是啊，所以人跟人之间有父子关系、父母关系、子女关系，或者尊臣关系、兄弟关系。他说种种理解，人跟人之间的理解都有师长来教，如果没有师长的话，又怎么知道这些理解呢？没有理解，那人不是乱伦了吗？乱来了吗？是吧？所以我们今天都有理解，都来自于师长的教。他说人家谁离智，是吧？如果要没有智的话人没有智的话就是贪嗔痴慢都具足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智者就是执着嘛，愚痴嘛，愚痴就是贪嗔增长贪嗔痴慢，就是贪心。为什么贪心嗔心呢？痴心呢？轻慢变怀怨都是愚痴。因为愚痴的人呢他就是没有智慧，没有智慧才会这样。那我今天我们都会降服自己那个功高我慢的心，从贪心觉得修清净心，嗔心觉得修慈悲心，痴的觉得修 这个放下的心啊，般若空性的心，慢呢修谦虚的心，疑呢修这个金刚的信心，贪嗔，也就是说吃，如果一个人如果是没有信的话，没有信就是口业了，是吧？人没有信就是我办理你办我，讲话人无信用嘛，人无信用，我不相信你，你不相信，互相盲看，就是每个人心中的小秘密啊、你骗我，我骗你，是吧？就是从嘴巴上骗到心里面骗，他说这个都是没有信任。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家庭，如果没有信任的话，那怎么能在一起呢？所以我们能在一起啊，都是因为有信任，是吧？所以呢，都是来自于师长啊。如果没有世间的师父教我师智啊、了义呀、知道道理呀、所以呢，我们社会上讲，这个做什么事情修无为呀、退一步海阔天高啊，人互相忍让啊，都是来于仁义礼智信。如果一个人没有礼仁义礼智信的话，那跟动物没什么区别的，对吧？所以都是来自于师长，就是，那特别是我们出世间师长，是吧？出世间师长，我们可以叫叫皈依，我们皈依是剃度是鸠摩是教授是。啊，这个一直是，是吧？首先，我们皈依师父，知道了三宝，啊，他说这个，然后呢，受戒师，知道了戒律，是吧？然后呢，鸠摩师教你怎么吃饭、怎么睡觉、怎么走路，然后走路怎么穿衣服，是吧？还怎么个忏悔方法，就都有教。所以我们到寺庙里都有教你这些东西，怎么穿衣服，走路怎么走。从左门怎么进去怎么出来，吃饭的时候怎么拿筷子，是吧？睡觉时怎么睡觉，走路怎么，这个讲话应该什么话该讲什么不该讲，还有呢，忏悔就做错了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忏悔啊？大忏悔、小忏悔、尊忏悔、究竟的忏悔、智慧忏悔、念佛忏悔，还有这个事，这个拜忏的事上忏悔啊，或者说般若这个忏悔，因为尊重的话，这个都是忏悔的方法，是吧？都是靠揭摩来教你。如果没有揭摩的话，你就怎么知道这些道理呢？对吧？所以这个我们在生活中的揭摩，不一定是说拜一个揭摩师，只要人家叫你，你吃饭应该这样子吃饭，这个就是揭摩师，知道吧？就是不要说我要找一个揭摩师，不是这样的，就是某一个人教你怎么吃饭、怎么睡觉，这个就是揭摩师。你在家里面，你爸爸教你怎么吃饭怎么睡觉，那你爸爸妈妈就是你揭摩师。那爸爸又生你又养你又教你，这个他又做你生身父母，又养你的父母，还有做你的揭摩父母，是吧？他是因为很多人呢，他具备了很多东西，是吧？一个人身上他具备了很多的这个师父的这个量，是吧？也就是说还有一个呢，教授师教你怎么修净土法门，修禅宗，修密宗，怎么辨别怎么融合怎么样的去达到就比例来的禅宗、净土宗、密宗达到融合，不能够互相诽谤呢？就是因为有人修净土宗就诽谤禅宗，修禅宗就诽谤净土宗，修密宗就诽修密传佛教就诽谤汉传佛教，修汉传佛教跟诽谤密传佛教，就互相诽谤了。那这种肯定是错的，那么教授师呢，他会非常圆洽地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那你在这里面呢，不送诽谤，送赞叹心，怎么样的修行，是吧？这个教授师非常的重要，是吧？所以呢，这个如果你没有获得教授师，那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呀？所以弄不好，在这边就诽谤那边，在那边就诽谤，就犯大乘的过失了。诽谤大乘，就是诽谤禅宗，诽谤密宗，我修净土的。开始诽谤，不小心讲座就诽谤了，这个都是没有找到清净的教授师。你要找到教授师，绝对不让你诽谤的，因为佛法就是又微尘的佛法也不能诽谤，就是小小的佛法，你孝敬父母这个小小的佛法也不能生出一点点丝毫的诽谤心，因为都是佛法，开悟的人、明白的人的话，就是一粒微尘他也不诽谤，为什么呢？都是心中之法，都是心性的。就是怎么敢诽谤呢？心中一点恶念都没有，全是善念，全是究竟念，全是佛念。就是说，在社会上不会随便诽谤人的啊。那何况你 大明大放的诽谤禅宗、诽谤密宗或者诽谤净土宗，这不是大过失吗？是不是？所以很多人因为你没亲近到善知识，所以你常常的呢就碰到一些呢讲净土、诽谤禅宗、诽谤密宗的这种概念，所以我是非常恐惧的。也就是说，因为我对佛法对我已经非常明白，一微尘都是大乘，我已经悟到了大乘以后，一微尘都是广大的佛法，我连微尘我都不敢诽谤，我怎么敢去诽谤禅宗、诽谤密宗或者诽谤哪个宗派呢？是吧？那么说因为我不诽谤他，是因为我害怕他，我害怕诽谤了以后堕到地狱啊，是不是？那么说我怕诽谤，我也怕你诽谤了，我也怕你堕到地狱啊，这才是菩萨。所以呢，不轻易的口说哪一个佛法好，哪一个佛法不好，绝对不会轻易说的，知道吧？所以呢，一切佛法，你讲净土方面，一切佛法都归于净土；你讲禅宗，一切佛法都归于禅；你讲密法，一切法都归于密。它是你说一个举的话，这个佛就跟谁主找，知道吧？你说灯光都亮了，你就说你在这边看亮，这边灯光亮，你说哪个灯光给你诽谤哪个灯呢？是吧？它一亮的话，剩下是一体的，是吧？虽然有七个灯，但是呢，亮光是一体呀。你能够说哪个光好，哪个光不好？你诽谤这个光，那个光，就像那瓶子里面，这个瓶子里面放了这个很多这个好吃的东西，这样你放一滴都给里面，你就把所有的东西都给都坏了，你知道吗？一瓶酒啊，你要放一点毒药给你，就把那个酒就不能喝了。因为这么多光都是好光，但是呢，一个人放一滴药给你们，还有一个炸弹给你们，那就把大家都炸死了，是吧？所以呢，佛陀光是互相远远的，那这里面你不能放毒的，一放毒，把所有人都死了，知道吧？就好的你把毒死了，就像我们那个杀那个癌症那个搞什么？放鸟一样，那个放鸟好细胞坏细胞真的给杀死，这样。所以一般不随便放鸟，一放鸟的话白细胞红细胞好细胞坏细胞真的杀掉，这个是非常残忍的。所以呢，不能够为了弘扬佛法去为了讲这个佛法好的话把别的珍贵的佛法也给诽谤了一顿，不可以这样讲。所以净土法门它是非常，连孝顺父母都是诸佛的因，你看孝顺父母是一切祝福之一，这里孝顺父母的跟一切祝福就已经接上去了，你怎么敢诽谤净土呢？诽谤孝顺父母呢？孝顺父母是一切祝福之因啊，所以人家在孝顺父母的时候你明白了以后，这是祝福，是他不知道而已啊，你是不能诽谤他的，你知道了你是不能诽谤，只有不知道的人才会诽谤。孝顺父母不能成佛，孝顺父母是人念佛吧，谢谢。那你怎么这样去断定？你告诉他孝顺父母是一些祝福之因，其实可以成佛的，因为大家跟佛意相应了，你皈依三宝吧，你就可以成佛了，你就可以解脱了，就这样告诉他。你不能说孝顺父母不对，你应该去念佛去啊，就是把孝顺父母是人念佛吧，这样呢就把我们大乘佛法本来是圆满的果教，它本来很珍贵的东西被你给杀死了，是吧？所以断人家的慧命，本来人家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成佛的，你搞得非要到一个地方成佛，那就是名利之争。什么叫名利之争？跟着我走跟别人走都不能成佛，跟着我走就能成佛，最后念佛才能成佛，剩下的都不能成佛，这不是无断的思维吗？这不是强盗吗？对吧？又不是秦始皇，就这样。所以大乘佛法的意思是普遍的，是骗法，知道？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是吧？所以就是说不要随意的这个办佛法办善法。所以我们这个讲就是说出家人呢有五个师父，是吧？这个剃度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皈依师皈依师有的皈依师呢他具备了这个受戒师，跟你说了这叫受戒师，是吧？又在师父在皈依，又在师父受戒，他一个人具备两个。有人呢皈依但是没有受戒，到别的师父受戒就变成两个，是吧？两个要一个的话你不要分别，其实就是一个，知道吧？就是自心里面的皈依是自心里面受戒是都跟自心是一体的，你不要找这个师父好那个师父，都是你的自心，你对哪个不恭敬都是错，是吧？也就是说 受戒师后面就是揭摩师，是吧？揭摩师，说由受戒师他也可以教你，也可以给你揭摩啊，是吧？揭摩师当然一般要住备20下，就是说他出家了20年以后才给人家揭摩，但小罪没有关系的，重罪的话，一般要揭摩师的话，都要找一个出家20年以后的师傅，是吧？但是那个师傅必须要等着戒律，不等着戒律是不可以跟他说，你看我杀了一只鸡呀、啊。就是跟一个根本不懂得戒律，应该讲啥？因为鸡杀鸡蹄是空性的，你这忏悔了罪就没有了，这个杀鸡的这个罪就没有了，下也没有了，不能再重复的说了。一般懂得的人的话不会这样说了，不懂得的人，哎，我跟你忏悔了，然后一转身又告诉别人他杀了一只鸡呀、啊，是我跟他忏悔的，你这就完蛋了。就是你有个忏悔下，有个忏悔期，因为你心里有空，怎么跟人家忏悔呢？是要懂得般若，懂得佛法，懂得戒律的人，了解实相义，才能够替人忏悔。忏悔了，这就不能跟说，就是说你已经替我忏悔了，你就不能够再把这件事情说给别人听。说给别人听的话，就证明你心里面并没有把它看作空性，知道吧？所以出家一般都直接跟佛说，不跟任何人。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一般人都认为他有罪的话，有一天跟我好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说，有一天跟我不好的时候到处说，那个人杀了一只鸡那是假菩萨，就是我看到杀了一只鸡了，然后他明明忏悔了他也不说，他就拼命的说他杀了鸡。也就是说我们人呢，这个一旦嗔恨的时候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并且夸张的说，夸张的说，明明一件小事情他拼命的夸张说，是吧？我心都在流血，我常常记住一个句子讲这样的话，他说心在流血，我说你居士在寺庙的师父对你这么好，你怎么心在流血呢？心在流血，他是夸张的说嘛，夸张的心在流血，其实就一点不开心了，不开心了呢，他就难过了，难过，因为愚者嘛，一难过的话就是发抖啊，发颤啊，然后说不走就要生气啊，其实就能找就行了就好了。其实那当时他过不了这个，我的血抖在那个地方紧张，然后就讲出来话，我心在流血啊，就好像搞得就好像我杀了他一样。其实一个小小的事情，是吧？就是说我有一天带一个去世玩，他看到我这个朋友转发的时候，他意思说，他就说他在干活，你带着别人在玩，他心在流血，就有点小事情，他就那个，然后从此以后都不来见师傅了。我就觉得很好笑的，为什么一点小事情是那么大的烦恼？也就是说，你看，就是人喜欢夸张性的，知道这个夸张很害人。人听到以后还以为怎么样呢？是吧？就像我们这个，我们慧理法师讲也好笑，他就说平时呢，在这个居士家吃饭，那居士吃饭呢，天天因为慧理法师发愿不吃晚饭嘛。后来老子生病，那个居士告诉他，你看不吃饭这种种病呢，吃了饭以后身体就好了，就没事了，要他吃。慧理法师勉强就吃了一点点，吃了以后呢，有一天那个居士跟慧理法师搞翻了，知道搞翻了以后，成之以后他俩不来玩，然后告诉人慧理法师吃不吃晚饭是假的，是骗人的，宁愿自己强迫人家吃要劝人家吃，后来一转身就要跟他不好了，就拼命跟人家说这个他是就跟说这些话嘛，或者慧理法师讲的时候觉得人太可笑了，有一些话是他自己做的还自己告诉别人，你个奇怪吧，就是人就是这样的，这个矛盾的很难。也就是说揭摩师但是肯定要有智慧，没有智慧的话最好不要做揭摩师，因为做揭摩师的话就做揭摩的时候就是做了什么重罪啊，像忏悔的时候呢应该像有德的法师或者是出家年纪比较久的人来忏悔，或者说四禅忏悔、念佛忏悔，或者观察般若之后时时住在般若空间，常常以般若安住，这个忏悔是最高的，是吧？般若这个忏悔就是心我灭是最后有啊，心王这面两句空是这名为正忏悔，这个是最好的，但是要常常住，不能偶尔的住一下那是没有用的，偶尔住那是意思，所以我明白道理以后常常的安住在你打我骂我的直接观察空性，观察心性因为本体清净。 所以这个我们坚摩是教授是特别教授讲佛法的时候，你修什么法要跟什么师父学，就是说你要说我修净土宗，我讲净土比较圆满，修禅法也跟禅宗的人学，因为我对禅宗我也没修过，但是一些理我是知道，但是我没有修过，我是专念佛的。也就是说你要专读的讲空性讲开悟啊，讲这个，那你要跟他们学习的，是吧？所以你要找对这些教授师啊，还有一个叫医子师，是吧？医子师是我们的医子师，我们不懂得戒律，就对戒律不通达的人，三天不可五食。您到一个寺庙叫医子，是吧？那医子师父是什么样的形象呢？师父，你见到那个师父啊，你就想修行，这个师父可以医子。你见到那个师父就想接触他，那就不正常，知道吗？就是说你接触他觉得他长得漂亮，或者他有钱，或者说他这个很好看，反正来自于情，哎呀，他像就来自于情，这个是不可以抑制的。那抑制久了以后啊，就变成情了，就麻烦了。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师父啊，你就像父亲一样，就是你想到他的时候你就想修行，就是你想到他的时候就像持戒，你烦恼的时候一想他就想念佛。所以我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说他是专门讲净土讲念佛的，所以别人一讲到禅佛的名字，哦，他是专门讲念佛的啊，求生净土求生西方的，给人感觉啊，不要居士也是一样，给人感觉哦，他是个念佛人，是吧？给人感觉，其实居士也可以做人家一个表率，常常给人感觉你是个念佛的，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不要搞得太杂了，禅又不像禅，密也不像密，净土也不像净土，就是非常非常的杂。就是我们要给人家一个标榜，让别人家看，一看到你啊，一听你讲话就知道你是求生西方的，就是。所以现在末法时代，我认为啊，你口上啊常常挂一个阿弥陀佛，是吧？挂一个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挂，不管你是多大的智慧，把这个挂在口上，一定是没有错。让别人家给人家的一个标杆，就是他要念阿弥陀佛，他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要有这种意识，就让人家一看到你，哦，那个人求生西方的，啊，念阿弥陀佛的，这种，所以明白，又明白律意，又明白般若，又明白归宿，又明白这个止浊，是吧？在世间怎么做规矩都等。他说这样的人的话，在世间能够知道仁义礼智信，在出家能知道这五种师父的意义啊，那这样的人就这个恩德都是来自于师长的恩德，我们应当念。如果没有师长的话，这些利益都没有了，所以不能说学了以后就不知道报恩了吧，是吧？这样我出之礼义略解佛法，袈裟披在身上，我戒品尊章，是吧？有人沾了一点，沾了身啊，戒品又受了戒，是吧？是恩德成师长德，就是我们在受戒的时候登这个戒坛的时候要念师长的恩德，觉得没有师长，今天怎么登戒坛呢？是吧？没有师长，就是在家人的家，没有师长，你成什么家呢？结什么婚呢？是不是？连仁义礼智信都不懂，做人的条件都没有，那不是害人吗？这样的人就不应该成家。你成家的时候要念谁的恩德呢？当然念师长恩了。你在社会上拼命赚钱做事情，懂得礼仪，懂得做事，懂得人跟人的关系。那是说，你成就了一番事业以后的话，你应该不应该念一下你的师父呢？是吧？世间的师长，出世间的师长，这两种师啊，都是给我极大的利益，是吧？所以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实际上是不二的。如果你明了空性的道理啊，世间出世间都是心性里出来的，没有心性就没有心，没有心就没有世间和出世间，没有世间和出世间，我们不会做人，也不会修行。所以呢，一切恩德都来自于师长，这是发菩提心第三个因缘。第四个因缘，念持着恩德，是吧？如何念持着恩德？为我等今者日愿所知， 并非己有。三十稀饭，四季衣裳，疾病所需，口牲口所费，啊，持戒出自他力，啊，降为我运。也就是说，我们讲叫四时供养，就是说我们的床啊，我们的衣服啊，我们喝的汤啊，或者我们吃的药啊、病啊，就是说病医药嘛，这些具是有四时供养。四时供养，一个是啊，我们讲的就是出量供养衣服啊，供养床，出量睡觉的地方，就像房子，就这样。还有呢，供养那个汤，就是我们这个喝汤药啊，就是喝汤喝水汤。就是我们出家人身边呢要吃药，就是就是可以供养一些药给寺庙里面，叫四时供养。那出家人为什么要接受这个供养？因为出家人呢有很多事情不能做啊，因为出家人不能够拜卖啊，出家人不能在世界做贸易，出家人呢不会有田地，是吧？那出家人呢啊不除俗人铺是吧，就不会呢搞一些这个仆人在别人帮助自己做事，是吧？出家人呢不养奴婢呀，啊，这个出家人呢不养畜生，是吧？就是人世间人养畜生可以寄养奶，是吧？啊，可以卖钱，但是我们出家人是不能养的，就是那出家人不种植，就是不种田种地，不行。不过中国有一些寺庙它会种植一些稻谷，是吧？但是也极少部分，它也不能够让全寺庙的人。他说这个不得储蓄财宝，就是说出家人呢没有钱存在银行里面，是吧？因为我们寺庙的出家人一个月只有200块钱，再存也存不了多少，是吧？也就是说出家人远离城市，他离城很远，是吧？你要去买一点东西的话，他要跑好远，不过现在好方便，那淘宝餐就过来。也就是说，出家人不得去砍柴、砍草，就是说这个垦地呀、这个做地呀、垦土啊，都就是这些世俗都能办的事情，但是我们出家人都不办。还有一类，叫比例来讲，我们不能去搞算命呐、或者那些跟人家看地相呐、出家都是不可以干的，啊，积极财务，这有十多件事情，还有五件事情，你看，这上面，不得合伙贪约，合伙贪约，这个不得占相熏疾。不得光仰光心烁啊，不得推步盈虚，就是什么？不得逆受计算算计，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这个世间呢，就是说这世间或者是外道的一些做法，或者是观星象呐，或者跟人家算命呐，或者说。专门跟人家算账呢，就是一类的。所以这些邪门道术，我们讲它是妨碍我们修行正道的因缘，这些都是妨碍我们的道义，是吧？我们琴棋书画我们都是不能干的，就是夫子比丘啊不得像世间人一般的生产事业啊，以什么呢？以清净七思为这个维持生活。我们就是说拿一个钵在外面讨饭吃，七思为神，是吧？所以我们出家人这也不能干，但是说我们生活就出了问题了，是吧？如果那么说全靠居士的供养，是吧？所以我们出家人要念什么呢？这里面对出家人讲的是吧？就是说我们出家人要知道我们吃的东西、住的地方，是吧？所用的日用和穿的衣服。病了运的钱都是来自于居士的供养，为我所用，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在堂里面 一个对字啊，一个对字上面写，就是说啊，恶人了道啊，千金易化，是吧？这个恶人不了道，披毛戴过华，是吧？啊，什么？啊，三心未了，滴水难消。也就是说，我们要是不用不修行的话，那可能就会挺麻烦，是吧？所以我们修行不得道的话，将来可能叫披毛戴角的，披毛戴角就变猪啊，变鱼子啊，变牛啊，啊，到人家里去打工，给人家还债。所以说，富贵一粒米也大于西米山。就是寺庙的称的一粒米啊大于西米山。郭子不是讲吗？是哪一个啊？拿着一粒米，拿着这个佛的袈裟在水里面洗，那是沉不下去，是吧？没办法洗，洗佛的袈裟吧，但是没办法洗。后来人家这个用这很大的神通啊，都按不下去，就拿不到水底下去。所以佛陀在斋堂里面。就拿了一粒米往袈裟上一放，袈裟就沉下去了。也就是说，富贵一粒米大于西米沙。这个也就是说，因为寺庙的这个米啊是四方的，世间你吐一百万，那就是一百万。就是说，那就说这个你要吐税啊，你要在国家吐税，你吐了国家一块钱，那就等于税啊。就相当于吐14亿人民的钱，也就是说，那一块钱要分成14亿人，一个人一块，就多少钱？14亿吧。那14亿。那么说这个它是都是一块钱一块钱的分，每个人一块，所以国家吐税啊，比吐人家的东西肯定要厉害一点，因为税啊，它是代表一个国家。他说你要图一个人的钱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人的钱，图一个国家的钱，那就图一个国家的钱，一个人是一个人就一块钱，图一个国家是14亿人，所以图税啊，这也是很重的。但是呢，图三宝的钱更厉害，图三宝的钱是四方的钱，你知道吗？四方的钱拿了一块钱是遍满四方，根本就还不起的。如果你不了道的话，真的很难还，对吧？所以过去人讲这个佛门中，这个怎么讲，这个地狱门口僧道多，就是说我们出家要不修行的话，弄不好的话你就挺麻烦，是吧？所以我们要念佛啊，修行呢才能解脱。所以这个很多祖师啊对这因果啊特别重视，是吧？现在我们在末法时代，很多人对这个佛法往往就是说不是很重视。但是佛法有方便门嘛，方便门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佛陀的功德，讲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尊身坚固啊，它只有靠佛理。那么说我们就观想一下啊，就是说笔者建立，就是尊身呢为了自己饮口啊吃饭，就这样建立啊功根，是吧？就是说自己弯着腰，然后犁田打坝。这个过去中国是农业大国嘛，就是牛马在田里面种稻子，那种了那一点田稻子卖点钱，不能供一点给出家人，是吧？他说这个今天我在受这口饭吃，是来自于这个你看一粒米多少汗了、四两汗、四两血，对吧？就是说富贵一粒米呀、啊，有尊生的血汗在里面。也就是说我们一块钱呢是老百姓，这贫困中不会有一块钱摆在那个地方的，只要有一块钱肯定是某一个人丢了，一个人丢了，那个人肯定是在社会上工作赚来的钱，但是赚来的钱那个人是付出了生命的，付出了力气的，所以那个钱用了以后啊要背利的，背债务的，知道吧？所以我们出家要不注意的话，你把这个钱乱用的话，可能会被很多的债务，是吧？所以你想一想，你一天赚300块钱的，你就一天赚300块钱，就是上午150，下午150，是吧？你给了150给师傅了， 你这三无的这个力呢就投在出家身上了，是吧？如果出家没有般若智慧，不修道，不念佛的话，他说他将来要还你，他说他供养的不是出家，他供养的是三宝啊，就这样。所以你报是很大的，他可能到你家里去变成你的这个什么人，是吧？给你赚钱，因为舍一万报嘛，就是舍一万。你供养出家，不管出家怎么样，你不要管，知道吗？你供养三宝的功德是回报力是很大的。那我说我们运三宝要不修行的话，那可麻烦了，就是那要变牛变马用力气来还，因为那是有力气的，那个钱呢是一定有力在后面的，知道？我这个力是终身在弓着腰含着背在犁田打靶，那个钱赚来的一块钱一百块钱然后供养师傅了，那是人家赚过来的，绝对那个钱不是社会上没有冤枉的钱，没有冤枉钱掉的钱被人家没有的，都是由人丢掉了，那个钱不可能从银行的拼命跳出来了然后在路上，他都是被人家从银行的取出来的，取出来他是那个人的工资或者那个人出了力气，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受了这个食穿了这个衣服啊，是老百姓啊，是付出的，我们要具足忏悔心报恩心，然后修行般若空因法菩提心都很重要。我们穿的衣服你看，鼻则繁殖不已，就是我们过去繁殖一线了，然后呢有志艰难了，也就是自己穿的衣服都很困难，破破烂烂的都舍不得穿，过去古代那个衣服线呢都是织的，我小的时候看见我母亲纺过线，就这样摇，然后一根给你拿一根拿，然后我们家里那个走堂上面呢有很多，他也知道搞那个织布啊，那个打出来的一个布，然后那个布呢分成，然后一家一家的分，就是说我们整个村庄的那个纺纱，然后聚在一起，然后就织布，然后织了布多少匹多少匹，一家分多少一家分多少，我们小的时候都看过这些事，你看过吗？你看过吗？他说我们家在我家里，他比我小一辈，在小的时候在一块，在一个走堂上，我也住在走堂，他也住在走堂里面，跟我住在一块，门对门的，我也没想到这些年他出家了，我现在才知道，就是前年才知道，他出家也好长时间了，我一直不知道。也就是说我今天穿的衣服都是人家啊，这个就是人家都没有衣服给我们买的衣服，我们买的衣服的时候倒无所谓，是吧？因为这里面暗和这个阴呢我们看不见的，知道吧？就是说我们买这个衣服的时候，你想过没有，想过老百姓不舍得穿衣服吗？觉得所以老百姓衣服都不舍得穿，都不舍得买，是吧？买一件衣服左还价右还价，是不是？那么说我们无所谓的就把衣服给买回来了，所以我有时候我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人家也给我买衣服，我就尽力的不要买不要买，或者说走到街上后来看到好多衣服，就是问我，他说师傅这个衣服很好要不要买，我说不好意思，我说不要买不要买，我就走了。诶，后面一个出家师傅，诶，给我买一件，我说怎么这么快啊，就是说我是内心有旧的感觉，说就是这么好给我买衣服，我不敢叫他买，并不是我不喜欢，我不敢叫他买，但是呢他随口就叫出，诶，给我买，就是说一个人如果知恩报恩的话是不敢随便叫人家买衣服的，知道吧？所以就是说随便的想被人家换衣服，就就是举的那个啊，说或者说强有供养我们出家人有成就他的福田，我们是可以去成就，但是要为你一个人呢、啊、或者说在你很有义务很多啊，或者说随意在路上啊，就不能够随便的叫人家破费啊。所以就是也不要把这个事情也就是说不要误解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有出家师傅喜欢这个衣服，你乐意的给他买的话，或者他也乐意让他起个欢喜心，也可以给他买，知道吧？这样出家师傅欢喜我都愿意，但是你出家在家居士的发心你不要管出家人， 是什么样的心态，你做观念发心，就是只要师父欢喜，我都愿意付出。你要这样的发心，才是圆满的，啊！所以我们出家人呢，这主要是讲出家人穿衣服呢，一定要爱心。你们在家居士也是一样，是吧？这些东西是，彼此都是有牵连关系，啊。鼻记，鼻则就是说对方住的这个房子啊，都是破破旧旧的，是吧？或者是扰攘尊生，就是住在一个小房子里面，一辈子破破烂烂的住了一辈子。我今天住的呢，是像皇宫一样，是吧？悠悠翠翠，就是说我住在像皇宫一样住在里面。可是你想过？老百姓在家里面住的那个房子很拥挤嘛，是吧？特别你到上海，我以前上海好多人呢住那个房子都一好小，好小的房子，觉得你挤着一家人，小楼本来就是三四米高的小房子，然后上面还加，它就一层只有2米高，然后呢房子只有我估计还没有2个平方、3个平方，你们。又还可以吃饭，还可以睡觉，还可以在那里读书，因为那个房子太小了，就是他们挤在里面，所以要看到他们这种生活，他们我那个姓黄嘛，叫黄根什么的居士，他我们洞林大佛见大佛的时候，他为洞林寺花一些钱过来见大佛，因为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到他家里去呢。哇，他家里很破很旧的那个磨坊，哇，一家人挤在一起，好困难的。所以我当时我心里想，哎呀，这居士家里这么困难，还问我们寺庙里去花钱去建寺庙，就是说，这是非常的难得。所以我们出家人要知道，我们今天学在高广大床，这个广大的这个殿堂，我们应该要知恩报恩。要知道这是尊师的持守，以彼劳而供我意，心安欲心安苦，就是将他利而运己身，啊，有离顺乎？也就是说，与别人家在劳作赚的钱来供我安逸，这种清净的生活、安逸的生活，啊，看电视啊、玩手机啊，不修行、不念佛、不上殿、不过堂。他说非常安逸的生活，没有菩提心，上不求佛道，下不愿化众生，你觉得这样能对得起老百姓给你的吃的穿的用的吗？是吧？因为供养你，他就能对利益啊，是吧？所以呢，搞不好就是你要还债呀。所以以他之力来用我身，就是说用人家的钱，人家的物资来用我的身体。这个你也不送啊，是啊，所以在经典上讲，就是说，你看在无观塔里面讲的是，这个济公多少良币来去，富于德行，前垂应根，凡心离垢，贪等伪真，正是两用无了行苦，未成道也，应受此事。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它一个叫无观堂，所以我们日夜都要无观。要观自己吃饭穿衣睡觉都要观察自己，你为什么要睡这个床呢？为什么要吃这个饭呢？你为什么要享受这种福利呀？我们不应该，我要凡心离过，贪懂为真，就是说我要内心呢，要修会清净，修会平等，不要贪多，是吧？正视良欲，就是这些东西啊，是作为修行，不是作为娱乐的。就是所有物质现象，都是来帮助我修行的，正是良友，为了未成道业，就是为了成道业，我应受啊，持施啊，持物啊，持衣啊，持贪腰啊，你要接受它，所以呢，过去不是讲三心未了，三心了，三心就是贪嗔痴心，也可以说现在过去未来心，就是过去心未了，未来心未了，当下心也未了，就是说三心未了，就与现在过去未来心没有了， 那像这样的人水滴就难消，是吧？自非悲自宣用，福德恶言，弹性赞恩，尊身受赐，则有利弊啊，趁施啊，除残有份啊，恶报难逃，是为发菩提心第四因缘。就是我们这一念的话，不悲智双运，福德恶也，福慧双修嘛。悲智啊，就悲智双用，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说，现前所有的相都是为了利益尊生，而所有的相它的本体上求佛道，所有的相下化释放尊生，就是说相不坏相都释放尊生故，就是说你见相都尊生，知道不生贪心，不生嗔心，不生痴心，生利益尊生想。他说生利益尊，因为诸佛常在利益尊生，就是虚空了。所以我们说不坏相，不取相，不坏相为利益尊生故，不取相三求佛道故，叫三求佛道下化尊生。就是我为什么要修读供殿呢？为什么出家了？都为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是说虽然出家我不起为了上求佛道，但是我又不坏出家相，就下化众生。我活在这个世上，我讲的每一句话，我立的这个身体，我住在这个地方，都是为了能够利益众生，要发心，我为了利益一方众生。菩萨这样的讲，我念念之间呢，到一切去都要发菩提心，见到众生就告诉尊生应该三归呀，受十戒呀，要看到这猪马牛羊，我们都要给他呢打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是到深山老林里面去，看到树木啊，看到这个山里面这个身上都要念佛念法念僧，都要念或者念往生咒。为什么呢？都要利益尊生。或者说你朝山啊，或者到哪个地方不要去玩乐，多念普贤行愿品，是吧？所以不管在哪个地方超生，你都要修慧，把一份普贤行愿品带在身上。就是说你要发心去超生，我不是一般人去玩，是吧？拍照发朋友圈，然后见到佛呢随意的拜一拜，其实呢玩是真的，拜佛是假的。就是很多人都去玩一玩，哪里是拜佛呢，是吧？所以不是真拜佛。我们要转过来，到任何地方发心，就像我到印度的时候啊，那个到印度，我到五台山去，那个一个法师说，他，我跟你来，不是来超生，来受苦的，他来苦行的，因为我到普的到峨眉山的时候，每个五台都要爬嘛，爬一个雨就是爬到这上面哭啊，我带了48个人，其中一个出家人就说了，这哪是来超生？就是来受苦行的。还有我到不太到一个印度去的时候，印度一般人到印度还出国一次嘛，去玩一玩嘛。玩以后你知道一个出家是怎么讲，看到印度以后才知道中国好。他觉得印度太脏了不好，是吧？但是我觉得我四次到印度，我念念之间我感受到我们魂力太大了。就是我一下飞机都哭得都不行了，然后特别在释迦牟尼佛涅槃那个地方，哎呀，我都哭晕过去了。就是我感觉到我自己在佛面前无尽的感恩，我是到一个地方我就念经，到一个地方就念经，因为在菩提迦，在菩提迦，菩提迦叶带着一半就是受菩萨戒，一半就是皈依三宝，在那个当场受菩萨戒，就是我跟禅正法师。这个就是受菩萨戒的皈依啊，也就是说他有十多个地方嘛，我们都出了每个地方打坐拜佛圣经，所以到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干，所以一般跟我超生的话都很辛苦啊，我一定要带诚心念经。我以前到九华山到哪个山我都带一个木鱼到处敲，走到哪个地方敲到哪样，人家说这个人是不是疯了，是不是傻子，就一个人告诉我，他这个是真和尚，这个真和尚不是来玩的，敲木鱼的。其实我敲木鱼就是被人家听嘛，让所有的尊者能听到木鱼的声音。也就是说，要这样的发愿发誓，见则闻则具足解脱。到任何一段都要发心发菩提心，见到我的人，看到我的人，诽谤我的人，就是听说之人，都可以解脱。要这样的发愿，就是说修行，它是一种 它是一种很激励的，就我给我感觉我修行是一种就像很激励的，就是非常非常这个不会说这个去玩一玩了，都感觉到跟那个地方尊一点这个啊。我每次啊，你像我在高速公路开车子开远了以后，在一个小店里吃饭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诶，我跟这个店是什么因缘呢？就是我跟他过去有什么因缘，我都在观想，就是说我在跟某一个结缘，他肯定是有因缘的，跟一个人的。所以一般人他没有这个因缘想，知道吧？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店里吃饭呢？上辈子结了什么缘，这辈子得到这个果报呢？那这个人这个福报，你出家了吃饭，多大的福报啊！一般人就是吃一顿饭就走了，是吧？就是说你们居士也要这样想，就是不管在任何他见到任何人都要因缘想，就是不管是好的、坏的、善的、恶的，就是我是什么因缘呢？能有这么好因呐、坏因呐，这个什么因？但是要发愿，我每天早晨，你每天早晨去发愿，见我的人、看到我的人、闻到我的人、诽谤我的人、赞叹我的人，统统解脱。每天这样的发愿，每天这样的发愿，以后放我的人给我结缘了，好，是吧？你诽谤我的人，哎，好，你这样给我结缘，因为我发了愿嘛，是不是？那就是人家偷你的东西，哎，好，是不是？你都不会有意见了。你尽量的把手机抓紧，不要被人家偷走了。但偷走也没有关系，你跟我结缘都能解脱啊，就是不会去嗔恨与诽谤，因为你发了愿，常常发愿，常常发愿，你心就越慈悲越柔软，你发现你自己啊，真的就会改变，很大改变。因为我们从来学佛是学佛，生活是生活，玩是玩，做事做事，根本没有任何怨念，是吧？所以我在外面走路啊，碰到人啊，我都不跟他聊聊天。那工人啊，我跟他聊聊天，因为在我骨子里，我感觉到他跟我聊天，他就是赚了一个好福报、好善根，就是他将来都能解脱。因为我自己真的有这种感觉，就是碰到任何人，我都有因缘感，都有因缘的这种思维。因为这种思维已经习惯了，所以碰到任何人，我都是一种和蔼的心来跟他聊天。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你要走到最后面，任何人见到你都很欢喜，连鸟就见到你都不飞了，鱼见到你都不游了，就证明你的慈悲心呢已经修的就差不多了，是吧？人家见到你还嗔恨心啊、烦恼心、嫉妒心，你怪别人干嘛？你想一想，鱼见到你都跑了，你觉得是你对还是鱼错？是不是？就是鱼见到鸡见到你都飞跑了，那鸡为什么见到你就飞掉了呢？因为你身上有杀气嘛，就是如果没有杀气，鸡会飞到你肩膀上去啊。你看佛陀他没有嗔恨心，那个最像啊，走路把很多人都踩死了，到佛面前呢，他不但不踩佛，然后在底下拿花来供养在佛身上。你看佛陀那种慈悲，因为他没有杀气啊，所以那个最像啊，见到大象就用香来供养他，是吧？那你为什么被人家到你面前诽谤你、不喜欢、嫉妒你？你觉得是他的原因吗？所以就一定要想到，这是我心里面慈悲心修的不够，感召的就是不好的东西，不是他不对，是我不对。因为他看到你身上有火，他害怕，知道吧？就是，所以我们常常讲，你这个走针不要伸到强盗那个地方去，就是贴个牌位。就是说那个牌位，比方说我跟他是朋友，我就把牌位贴在你家里，你不要乱贴。那个有慈悲心就贴，没有慈悲心就不要贴。因为你莫心，你的走针过来一看，都是火在烧，是吧？都是刀枪火海，那跑来的去他是怕的要死，是吧？所以你不要说牌位贴在一个根本不修行的地方干嘛？那土地庙的乱到处乱贴，就是说不能乱贴的，要贴就贴在一个慈悲的场所。贴在一个正规的道场，就是不要把你的组织呢到处乱渗，就是因为你好慈悲，其实是讲人情的，就哪个师傅好，我贴个牌位花点钱，因为我俩好，你看我给你贴了牌位了，我花了钱了，那是讲人情，讲我俩好，你不拿组织开玩笑，你知道吗？就是反正组织也听不见看不着，反正死的也看不着，哪个知道，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我们要悲智双用，知道吧？ 悲智，智是佛的意思，悲是尊生的意思，心和尊生上我差离体的，看到佛就是我的心，看到尊生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心性显出来的相，心相，尊生是我的心相。如果你心中没有相了，尊生也就没有了。为什么看到尊生呢？因为心中还有相，对吧？如果你没有相了，尊生就变成你的心性了，就是没有尊生了。你看到我是出家师父，还是你的见？如果你看到你的见，出家父没有了，没有出家相，没有出家名，没有出家的这个善恶是非，什么都没有了，那就变成你的心性了。这个时候呢，就圆觉经的讲，物则一切皆无，迷则一切皆有，就是说行来一切无，梦时一切有，在梦里面的人呢都有，什么都有，因为你在做梦，是是非非难难就都有，就叫众生。行的时候就要佛了，什么都没有了，都变成自己的见闻觉知，都变成自己的心性了。外面，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观教你说啊，虚空非虚空，人非人，色非色，香非香，味非味，臭非臭，地非地，火非火，为什么呢？都是你的见闻觉知，都是你的心性，外面实在是没有异物，是吧？这个时候你就醒了，当然你还没有全醒，半醒。什么叫半醒呢？就是虽然我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呢我还有这个余息，就是说余息就是还有这个假名假相，假名假相还没断了，还有自私自利的概念，还有我知我情的概念，这都是习气而已。而这个习气呢，你已经被你的真理给缚住了，这个叫做菩萨。那么说修就断习气，全断的话就是佛，这是圆觉经里讲的啊。那么说我们断习气就是菩萨的行为，就这样，是吧？缚住习气啊。也就是说我们在悲智，看到相都叫悲，一切相就是悲，代表众生的意思。心知道是心，心知道是心叫智，对吧？悲智一体叫双用。他说能悲智双用者，福慧二也，你的福报跟智慧就出来了，叫智慧者心也，福报者相也，在一切相上修大悲心，这个叫做福报，这个叫做呢功德庄严。内在来讲的话，跟心相应叫慧，慧庄严就是自信庄严。我们要自信庄严，叫法身庄严、清净庄严，还有法庄严，也就是说如幻庄严、微妙庄严、净土庄严都是。这样的做呢，就是不只是你能够恶言，并且弹性遮恩呢，就是说人家给你的饭、给你菜、给你衣服、给你房子，他就获得万报啊，就因为你跟你有恶缘生，你跟智慧相应了，你有无量的福德和智慧，布施给无量的尊生。特别我们修普贤行愿，那尊生呢就占佛报、占恩德，啊，尊生受赐啊。这利比益，利米益称师啊，就是说一利米像称师一样，称师一样，就叫利利都要常报的，知道？所以呢，他给一粒米给你，你给他万宝，是吧？人家供养你一粒米，然后给他有万宝，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样啊，酬偿有份，就是说啊，不管是哪一个啊，都是平等的。但是呢，恶报也难逃，是吧？就是说，我们讲这个种福的人修行呢，啊，我们讲就是说。善恶报应当知受之，毫厘无损。也就是说，就是说是善就是善，是恶就是恶。就是说你修行呢，在这个因果里面呢，它不会说加人情的，它是自然而然，毫厘不差，不会差一厘一根头发丝那么一点啊违背啊，它不会违背这个因果关系的，知道吧？所以呢，社会发菩提心啊，第四因缘。第五个因缘就是念尊生恩发菩提心。什么叫尊生恩呢？对吧？为我与尊生宽济以来，生生世世互为父母，彼此有恩。今谁各是昏迷啊，互不相识，一理推之，亦无报效，又无报效。今至披毛戴锅，安置 非昔为其子乎？今之运动啊，就是远非动物啊，就这样安置不正我为我父乎？就是过去不也有个这样的公案吗？是吧？他说那个智棍大师不到人家去吃饭吗？吃饭的时候啊，他就去了，去了以后他就大惊，就这样啊，他说不吃不吃，就这样善哉善哉就叫。他说这个父达儿达父之皮，这个生殖七周母，生殖七周母啊，六亲啊，这个冤亲债主作为做六亲转属锅里煮，是吧？他因为他有慧眼，一看就是父亲的儿子正在打父亲的皮，那父亲死了以后变成牛，牛皮剥下来闷在骨上，他正在打父亲的皮，因为慧眼他就看得好清楚，知道吧？他就在打父亲的皮，我没有，那儿子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变个人，那个智公看到说胆战心惊的，是吧？就是说那个儿子去琢磨，因为那个儿子他的琢磨死的时候抓着儿子不放嘛，放不下嘛，就是牵着儿子啊，我就是放不下你呀、啊，就是不得死了。死了以后呢，他转身就变成一个女孩子，也来投胎嫁给他的孙子。你看看，所以你们在家里念儿子、念孙子，牵着孙子跑来跑去的，你要小心一点。就那转世那做他的媳妇，这个转世因为这个世界，我们想为什么不能得神通？得了神通，这个世界是乱了的。就是我们没法活下去，那我们会害怕的。你看这个，你娶的媳妇是你的祖母，就是说你看你那个儿子啊，那生下来的儿子发现了是你的冤家，是你恨的人，是吧？你看你爱的人跑得远远，你恨的人就往你边个走，你发现这个世界完全是乱了，你怎么活啊？所以尊生呐、啊，我们都是有互相业报的，所以这一块啊。所以我们没得到神通，我们要庆幸的。得了神通，有人讲师父你有神通，我说我没有神，有神通还得了？有神通我就不敢护掌，我肯定会自杀的。就是我感觉到了，我觉得我一旦我有了神通，像智棍大师他不自杀，开悟了，一下我要得到神通，我真的我按照这样思维，我应该有点害怕，是吧？所以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世间呢，六道轮回大家都是有共业的啊，所以不管是见，只有我们在回向的时候不都有回向地狱、回向恶鬼、回向畜生，就是我们旷界以来，就是佛陀旷界以来啊，管一切众生都是我父母嘛，是吧？都彼此有恩呢、啊，各自之名，不恨者哪有爱呢？不爱者哪有恨呢？你知道你爱那个人不一定是真爱，可能是恨，知道吗？恨的那个人可能过去是爱，爱的人过去是恨，知道吗？就是你非常爱那个人，其实那个人呢过去是恨的入骨的人，你今生恨的那个人呢可能是过去是你爱的要死的人，知道？所以呢这个就是害跟恩有缘有际，知道？爱不深恨就不深，爱越深恨就越深，知道吗？你越恨那个人，证明爱他越深。所以你观察一下，你爱哪一个？你观察一下，你恨哪一个？你恨哪一个？那个人过去真的是你爱的人，知道吧？因为我佛教讲因果上，你要仅仅记住，从建筑就可以看得出来，知道？从建筑看，是吧？就边个的人，你恨得越深，就爱得越深，肯定是这样的。那么说，从因果上讲的上一世跟这一世，上一世这一世。就是说他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就是说很多人都是你就是说这一次你父母你爱得要死啊，却不知道世间还有很多你爱得要死的父母，知道吧？你跟就是说你深深推到前面去，你有很多你放不下的人，对吧？他说这一讲就是说这一生中你这一点情就把你搞得啊这个病啊，都没有力气了，是吧？都这个身心无力呀、啊，就这样。 精疲力倦的，就是说你看世间每一个人都，你说大概上看看愁眉苦脸的，是吧，都是一种非常累的感觉，都没有笑容。人跟这块，我有一次嘛，我在坐公交车的时候，有一个人把那个弥勒菩萨那个笑的东西啊给打开来了，那个在那公交车哈哈哈哈哈哈的笑了以后呢，整个公交车人都笑起来。那个司机讲一声，他好久没笑过了。那好久就是人在世间连笑的声音都没有，人没有笑声了，知道？就说没，你看你要到西藏那下，或者少数民族啊，你发现有一些那个笑着啊，就是他那个笑着从那个毛孔里笑出来，就是笑着人好痛快，那一种很爽的感觉，就是那笑着一种全身放松的感觉。那这种笑你在少数人在西藏那边都能找得到，就是因为人越单纯，那个笑声的就越纯洁。现在我们人变成成病了嘛，就没有笑容，都假笑、奸笑、憨笑。就是说那个笑这个明显都是装笑，就感觉不到你身上有真笑，你知道吗？也就是说现在没有什么笑容了，那都是愁眉苦脸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吧？所以我们这个要修慧啊，就是说要把所有人当作自己的六亲眷属看待，是吧？因为隔世之名啊忘记了对方。所以就说你很多的亲人呢，真的就是等你下次你要不念佛的话，你过去牵挂的东西越重的东西，后来恨的越重的东西都要提前果报，就是恨的越深果报都会现前。一现前的话，就是说这个你现在见到的都是你过去往昔的业力现前，是吧？互不相识，因你推之无报，其无报效。就是说这个看到那些动物的话，就是说人跟人之间，人跟动物之间，是吧？你就其实我常常讲，就是说人家在我们寺庙里面啪的一下打死个蚊子，我就哎，你不要打，这是我养的蠢子，这是我养的蚊子。然后吴建就告诉常常在外面告诉别人，我打蚊子，他说是他养的，就是说。他就是说我们要学会保护小动物，就是说那跟你看看他咬你一下呢，多大的因缘呢、啊、多大的福报，多大的善根呢、啊、他咬你，你看上辈子接到生命那么多的蚊子，就他咬你一下，你不觉得好珍惜吗？是吧？还把他打死，是吧？但是跟你怎么这么亲呢，他就能咬你呢，是吧？所以你要感觉到他可能是你的爸爸妈妈，可能是六，他说你不孝，你不来超度我，让我做蚊子咬你一下，那你就醒悟过来，给他赶快给他念往生咒，就是超度他。你要修慧，用大悲心，用菩提心出来，所以见一切众生。你看，我们印光大师他就有这个老鼠啊，他常常打印光大师人老鼠啊，他说打棒是吧？帮帮忙，老鼠过来吃，这样你念三呢。也就是说，他这个给老鼠蚊子啊，就打过一，是吧？就是说你家里小蟑螂啊这些动物啊跟你都是六亲专属啊，他跑你家里去了，你一定要把它当成六亲专属看待。你家里多一个人呢，他是有生命的，有福性的，那个福性也是彻天彻地的照，知道吗？他跟你一样，他那世界知道吗？他身上也会放光的。我们这个身体里面有个灵性，就是法性，那福性会放光的，被我们的妄识给遮了，所以他不能放光，知道吗？其实呢，你把眼打开，前目上放生放下，你的光可以从六根里面透出来，可以照到诸法空相。你可以发现所有的眼都是先变现出来的，因为我们用识看世界，把我们的心光给遮了，忘心，把心忘掉了，所以妄也就不现前了，所以你就分别外面的对立之物。但是妄它毕竟还是起作用啊，虽然你忘记它，但是呢你在灯念它还是起作用，是关在这个变现六道啊。你等恶念就变现地狱了，那善念就变现天堂了，其实都是星光，都是自信的光明，从这个六根中放到心田。因为没有身就没有世界，因为世界有根有丝才有世界，没有根没有丝就没有世界，知道吧？ 就是根识才产生世界，这些世界是一种光，光色，就是如果你死掉了，这个光就没有了，就这样。别人看别人是别人的事情，都是空性的。你让别人来眼睛看色，色有形状吗？耳朵听声音，声音有形状吗？鼻子闻味道，味道有形状吗？嘴巴吃味，味有形状吗？身体触冷暖，因为冷暖有形状吗？就是意念，意念法，法有形状吗？长短高低在哪里啊？对的。所以呢，世界是没有形状的，都是心观，知道吗？我们看到地球，那叫坚固执着，就是二元定律的坚固执着，固执成型，就感觉到，哎，这地嘛，地是摁的，摁的这个摁呢，是自己的念头。其实呢，它是没有形状的，你死掉摁就没有了，知道吧？所以你觉得这个墙壁，那墙壁是界，是眼睛看到色的这个界，对吧？界这个色，色是你的眼识里面的界，界没有了，色是有哪里呢？是吧？所以色声香味触法是没有实体的，就是我们用科学道理，用逻辑思维也思维的出来，把色拿出来看，谁能把色拿出来？就是色哪有形状呢？声音把声音拿出来，把香拿出来，把味拿出来，没有色声香味触法有世界吗？就是那有色声香味触法它有形状吗？那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到底有还是没有呢？肯定没有嘛，那是错觉，知道吧？就像爱思观一样，是一种错觉。好像有这个世界，世界是没有的，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有根有尘，有根有死方有尘，就是尘是个假象。我们讲眼睛里面就像那个摄像机一样，射出去的光而已，知道吧？所以呢，不管那您看到的那动物，动物也是一样的，它也有死啊，是看它的身体啊。如果把它这个死，它也悟了以后，它也是彻天彻地彻底的造啊。所以你不要看蚊子，它复性跟我们的复性是无二无别的。你看蚊子苍蝇在飞来飞去，天上飞来飞去，它也是一个生命，它有一个觉念，它的见闻觉知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我有一个见闻觉知，它也叫人。你说你这身体这么小，你看你的剑可以跑好远，是不是？好远，到大千世界都是你的剑。我问你，蚊子身体很小，但是剑并不小啊，是不是？他说他的文献都不小啊，他的见闻就是都不小啊。所以呢，别看文字小，他六章是俱全的，所以呢他的世界也是很大的，跟我们一样很大。所以你不要瞧不起文字，知道吧？他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所以这是由我们认为他身体小，是你眼睛看不到。所以舍利弗当时在一个锅头里面，是吧？释迦牟尼佛在讲法的时候目击脸了，他就问了，他说佛陀的声音能传多远呢？他说你想看看吗？他说我想看。他说那你就试试看看吧，因为他有神通啊，就拼命的去飞，往远飞。佛陀还在讲法，寥寥分明在耳朵里面。后来他再飞到一个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佛陀在讲法还能听得见。他飞到哪里去了？飞到另外一个国土，不知道叫什么国土。那个国土呢，他飞到一个大坝上面去，那个坝很大，就像那个长江大体一样，就像那个什么一样呢，就像地球一样那么大的坝，知道吗？他说那个坝他站在上面看得一望无边，都平的。他这是哪里呀？但是呢他在哪里呢？在一个人家斋堂里面，在斋堂里一个比丘拿了一个钵，他就飞在那个钵上面。那个钵有多大呢？就像这个地球这么大。他在那钵一望一仰看无边，那个比丘的看着上面一个小人围成，因为他们都是阿罗汉阶的人，他能看得到啊，他能看得到，诶，这上面一个围成的人啊。后来佛陀在上面过堂嘛，他说你不要看不起那个围成的，对吧？因为他说他就叫嘛，他那是娑婆世界释迦牟尼有一个大弟子叫目犍连，他有神通，他想听佛的声音，听到这个地方来了，他过来，我用神通叫他出来，所以叫他叫舍利弗啊，赶快变大声，就是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变，他站可以站西面上那么高的一个身体出来了，才看到了，哎，他怎么在斋堂里面？就那斋堂就有西面上那么高，就是你说有的锅头，你像在天上的境界，我讲地藏经的时候，天上那个城有多大啊？太大了，那个有多少个门？一个小城，一个宫殿就很大很大， 哎，一个宫殿就是有一个宫殿就有多大？有四万多里，就是有四万多里的，我就打算有四万多里，就像地球跑一圈，就是它一个小宫殿。就是说，那它的城有多大呢？它的城就不知道多大，知道？我们明白，就是天上我们这个忉利天的这个天宫的宫殿呢，那个城有一个城，那个城的话就比我地球要大几百倍。你说那里面多少人，知道？就是那里的众生，你说你就知道，我们三国世界这么几个众生还嫌大，还嫌多，我们这么几个人还嫌多，你到天上就不知道多少人，知道？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围城之中啊，在，所以我们科学家吧，到那个宇宙飞艇了，在天上看地球的时候，在地球就一个小碗子，你知道吗？在空中飞过来了，后来他看了一个的浩瀚，看那上面有70多亿人呢，是吧？在这个地球上，我这个球在宇宙看的时候，就这么一小窗子，正在空中飞，不已经每秒、每一分钟要飞5000里，地球、太阳、星星，向不知道向哪方面走，一天一秒钟要走5000里路，就是说这个那么快速的空中穿梭，那个小星球很小，其实呢很简单，一个星球窜一下就没有了，稍微碰一下这个球就没有了，我们70亿人就瞬间就全部消失。所以他看了以后呢，自己害怕，你知道吗？他是很就是都流下眼泪了，他原来人这么渺小，是吧？所以我们在蚂蚁打架，是吧？所以人跟人那个吵架就是真是不值得，是吧？所以我们要好好修行，知道吗？阿弥陀佛。